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这个统计学它不是我们平时数学意义上或者是社会学调查意义上的统计学，它是我们的生命体验中的统计学。
当你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局限性的时候，你的思考才会产生。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我是主播 Daniel。
我是主播小盒子。
那今天我们还是从一个很小的切入口聊聊一个词吧，就是身边统计学。
对，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词有没有耳闻，或者在网上有看到过。那么我最初接触这个词的时候呢，就是在知乎上看到的比较多一点，当没有大范围的讨论过这个词了，就是在评论区里，就是偶尔会看到身边统计学，可能是在嘲讽别人或者是否定别人的回答的时候会做出这个评论。
就是我之前还搜了一下，这个词作为问题出现其实并不多，他们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他们更多是把它当成一种调侃某个问题可能具有某种倾向的这样一种说辞。所以它是一种现象，但是它却又不是一种我们都会去严肃对待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点。
那我们可能先要去解释一下大概什么样东西可以叫做身边统计学。
我们做个解题嘛。
对的，
这个解题的话，因为就这个单词而言啊，它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身边，一个是统计学。身边是它的属性，统计学是它的一个范畴吧。
那其实一般说到统计学，大家都想到一些像大数据啊，还有一些很严肃的一些数学模型啊之类的东西。
还有人说 AI 的本质就是统计学。
对，想到这些。
对，
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一个定语，就是身边。那么身边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因为大家每个人的身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对于身边的理解，身边的这个范围的定义想象都是很不同的。那么当我想到身边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是自己的朋友、亲戚、家人，还有自己所属的一些公司啊、学校这些。我觉得这个可以称作是身边吧，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小的概念。那么它和后面的这个统计学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是是，身边就是如果你还原到个人，它是一种个人的生命体验。刚才就他也说了嘛，身边是每个人不一样很私人的一个东西，但是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身边。你想身边作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存在的一种属性，它又没有这么私人，它既有公共的部分，当然它还原到我们个人体验中它又是私人的，但是它又要和后面那个统计学联系起来。你说统计学我们会在什么意义上用？会在一个大范围的大样本的调查中用，而不是比如说我身边只接触到很小的样本，我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好的一个统计学的参考或者说是标本，但是我们却会在身边不自觉地用上统计学，这个就很有意思。你说这个统计学它不是我们平时数学意义上或者是社会学调查意义上的统计学，它是我们的生命体验中的统计学。你看怎么解释这种既有私人性又有公共性的这样一种矛盾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把个人的一种体验向上引申到一种公共的范畴当中，把个人的经验推导成一种社会的规律也好，范畴也好，
普遍现象吧。
对，推成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这个当中肯定会产生一些偏差、偏见，或是我们认知的一些误区。
因为前者属于私人的，但后者属于公共的。公共有一个什么特性呢？是我们私人无法经历的。我们一辈子只能过一种人生，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很多种人生，我们过不了。
就是我们能过得了公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所有人的。
对，我们毕竟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一份子。
对对对，
我们有我们的私人的生活，我们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一个子集，但是我们却试图的用我们的子集去反过来揣度整个社会或者是别人。
对 对, 对，
他者这样。
或者说我们一直在经历公共的一部分或者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理解的它就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对，
话又说回来，我们首先可以说下自己的一种感觉吧，就是虽然这个词往往在网络上是做一种调侃的用法吧，
嘲讽，
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一点，就是我们本身认知的特性，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对某些社会事件、社会议题的这种感觉，都没有办法避免会从我们的个人经验去出发，然后引向一个更大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特性吧。
刚刚说了，就是我们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把我们的有限的个人的主观的一种体验去跟客观的超越于我们的就是全社会普遍的这样一种东西做连结。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作为存在者或者是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与这个无限或者是超越我们的超在我们之外的 这样一种集体做一个联系，以求得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根基吧。这个可能有点难理解，但是你想，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孤立的人，我们在这个社会是很难生存的。我们需要的是把我们的孤立的经验、生命体验和一个就超于我们的、没有那么孤立的连接起来的这个东西做联系。那回到这个统计学，就是身边统计学这个问题，如果我身边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希望我经历的这个事情是别人也在经历的，以及说我希望我能通过我所经历的事情去反推那些我不能经历的东西，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目标吧。对，我当然希望说我的经历是能够推及人，或者是能够从我的经历里面反观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把握，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出生于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有什么样的人生体验，那像我这样有我这样背景有我这样出身的人，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有我这样的感受，有我这样的体验呢，有我这样的经历呢？如果是的话，哎，那其实我是很安心的。
他其实是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每一个都可以变成一种社会的典型，社会的样本，然后能推及普遍。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节省认知资源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的一些抽象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我们需要一些身边鲜活的实例来衬托一下。那如果说我们很方便的能找到这些实例的话，那我们就很便于去理解整个社会的一个样态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很难去做到说把社会上各个面向的统计学数据各个图表全部看一遍，然后得出一个全知的一个结论。我们不是超级电脑，更不是上帝，所以我们能够基于的呢，只有说我们最直观的身边的经历，身边的体验，我邻居怎么样，我朋友怎么样，我怎么样，这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会基于这个做出判断。这当然是我们一个很直觉很条件反射式的一个看法。
好的，这个大概就是身边统计学我们对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吧。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大概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我自己想到一些句式，就比如说叫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有个亲戚，我有一个什么什么，
对，
开头的句式，然后他们都怎么样，
对，
他们都具有某种特征。
那个我有一个朋友那个句式用的过于泛滥，以至于有一个调侃，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因为你想我自己经历了不可能经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会不自觉的把一些我认识的我看到的我身边的一些东西说成是我自己的，或者反过来有一些东西是我经历的，但是我可能碍于一些面子上的问题，
对对对，
我说成是我朋友经历的，但实际上是我经历的，
可能就是有些利益相关不方便透露，
对，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自己的，然后就安在朋友亲戚的身上，
但它本质还是一样的，就还是我身边，这个身边不一定是我本人。
其实我自己也是身边的一部分，我属于在这个身边当中的。
对。那我们都是留学生嘛，我们很容易基于我们自己做出一些判断。为什么留学生容易基于自身做出判断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因为留学生，他作为一个留学生，他在留学之前，他要接触大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他主观上取舍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他来到了他去的所去的留学的国家，他会基于他在留学之前看到的那些信息，然后做出他的一个规划。比如说他在留学之前，他看到他身边的人都从事了什么样的那个，在什么样的专业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过了什么样的生活轨迹啊，他很容易就会把自己带入到生活轨迹之中，在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对他所听到的这些身边的这些案例做一个反应，或许是正面的，或许是负面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留学生他是一个很依赖于身边信息的这样一个群体。因为你想，我作为留学生，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人生地不熟的，就很少会有人就是一去到那里就会像在自己家乡一样，对吧，就身边会有很多熟人，然后有很多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或者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那用了一种不同的语言。那我能接触到的信息 大概率来自什么呢？来自一些前辈。这些前辈他们是基于他们的经验给了我一些建议，比如说工作上的建议，学习上的建议，考试上的建议，还包括一些生活上的建议吧。那我最 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他们了。所以我很难的去做一个平均数上，一个统计学上的调查，据说在为过去的十年或者过去的二十年里某个现象存在什么样的趋势，我只能根据说我身边的人，比如说带我来的这里的人，或者是我身边的一个亲戚，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怎么样，所以我会觉得我与这个我身边这个经历有多大的差距，比如说我离他很近或离他很远，所以我会跟他的那个现象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留学生他是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那所以说留学生这个群体他就是一个信息的孤岛啊，他可能不一定和这个留学生所处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社会发生特别密切的一个联系，
还有语言的壁垒了、
对，有语言的壁垒，还有文化的壁垒，所以说留学生他会有一个信息相对来说比较闭塞的一个环境吧，所以说他比较依赖这个身边的互相之间的交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留学生他面临很多人生的判断，那这些判断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听取父母长辈或者是老师的一些意见，
算是人生关键时候的一种抉择吧。
对，他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比如说留学生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他要不要回国，他大学毕业后要不要留在这里工作，还是要升学，还是要怎么样，他未来要生活在哪个国家，他在这个国家待多久，这个其实都是很关键的，而且这些判断往往是要自己去面对的。那他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取舍呢？他就会选择听取自己的留学生的这些前辈的这些意见，对吧？问一下相关的人士，但是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去依赖自己原来国家的那些资源，这个往往是比较难去做判断的。
我们身边会有各种各样的留学生啊，就是我们作为留学生的一员，我们只是留学生这个群体中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吧。因为你想留学生有很多种面向嘛，比如说有那个大学本科的留学生，有那个大学研究生的那个阶段的留学生。
如果我们两个从自身的经验出发，那我们身边很多都是大学院的留学生，那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人都是在读大学院或者是在读大学，但其实事实好像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只从身边经验出发，很容易就忽视了占据很大一部分的就是语言学校的留学生，还有读专门学校的留学生。那么语言学校呢，就是为升学做准备的学习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机构吧，有点像是预科的这种感觉。那么专门学校呢，在国内其实没有一个对应的学制的，专门学校主要就是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能，像是烹饪啊、西点啊、美容啊、游戏、动漫。那么其实在国内很多情况下会把专门学校的一些课程是放在大学的本科的，但日本本科它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些专业的设置，那就是在专门学校里面会有。所以说不同的留学生群体吧，不同的所属，他们有可能会因为根据自己身边的经验而看不到对方的存在。
那我也接触过一些各种各样的留学生嘛，虽然我是属于大学院这一支的，那我接触了一些其他专门学校的留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啊。那我作为大学院的学生，我能接触到的是更多是大学院的人，所以我能感受到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也更多是大学院这一支的经历。但是我会有时候会逼着自己去，也不是逼啦，可能是想了解更多人的生活和更多世界吧，我会接触一些别的生活方式或者别的经历下的一些人。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就有一个感触，就是首先我本人是不能避免基于身边的一些经历做判断的，其次我在接触这些就是别的经历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也很难避免就是以他们的生活经历来做判断。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那我们在不同，我有一个判断，生活判断，你有一个生活判断，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我们在这个生活的碰撞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形成一种打破我们这种被身边同学束缚的这样误区束缚的这样一个框架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限制，扩大我们身边的范围呢？
首先刚才你说的那个大学院嘛，我觉得还是跟听众说一下，可能我们之后还会说到这个词。
哦，大学院，
大学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国内的研究生博士的这个阶段的这样一个，有点类似于研究生院吧。
那具体设置不一样，
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简单先说一下，因为之后可能我们已经说顺口了这个词，所以就是先讲一下。刚才讲的确实很对，就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一些交流去扩大自己身边的一个范畴，要跟不同类型的留学生去进行接触。因为其实我碰到一些在语言学校的时候嘛，碰到欧美的那些留学生，他们其实想法很单纯，他们就是想来日本体验一下东方的这种文化。那如果要以批判性视角，他们可能就是一种东方带着这种
傲慢的视角，
也不是傲慢吧，就是奇观化的视角来体验一种猎奇的形态来体验这种生活。所以他们来了日本以后，把头发可以染得五颜六色的，然后上课的时候穿着奇装异服。 然后他们也是有在认真的学日语，那么他一边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一边也在体验这里的这种文化，这里的生活。我就觉得他们的生活跟我抱着一个很强的目的，我想考学，我想拿学位，我想做学术，这样的目的性就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的那个生活背景是不同的嘛，就是他们比如说那些刚才说的那些外国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背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目的，那我们有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会比如说在语言学校或者是在都在学语言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可以接触对方，认识对方，然后同时扩大我们的那个生活边界吧。我们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在让我们的世界不断扩大的过程嘛。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身边统计学，这个身边其实很有意思，这个身边它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你想我们的身边有可能是刚才也说到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看到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信息，我们的熟人，我们的前辈。然后如果我们在这个扩张范围中更加努力的话，我们可以接触到更远更广阔的身边，那这个身边就没有这么促狭，也没有这么的单调。那其实有个理论叫信息茧房嘛，它其实更多是在互联网上了，因为现在不是有算法嘛，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是算法推送过来的、然后我们对世界认知就会被算法所限制，然后形成了一个茧房。那这个茧房如果抽离出来，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茧房呢？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它更多是你的、所处的环境，你能接触到的人，你接触到的力所能及的一个社会范围吧。那我们怎么样打破这个茧房呢？我们尽可能去接触更多的人，接触更多的生活，扩大我们的身边。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或者是如果说身边统计学会限制我们的视角或者视野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认知更加全面的一个手段。
我这个时候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上次看那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采访到一些日本的老人，那些老人有个抱怨，就是抱怨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在说日语的时候用片假名用的太多了。然后他问到一个老人，问他 cashless 是什么意思，就是 cashless 嘛，这就是无现金，就是电子支付的那个意思。很多老人听不懂这个词，后来我就在想，我居然会有人不懂这个词，我就非常的震惊。然后他还问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词，这些词其实在我一个外国人看来，我平时也是会经常用到经常听到的词，但是对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是完全不会接触到这些词的。
因为我们学习日语的时候本身就是基于一个这个时代来学日语，我们接触到教材，我们平时看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电影电视剧里面大多数就会用到这些词，老人不一定。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你片假名语在日语里面更多的是外来语的时候来标记的。对，如果是一些外来的，比如说它本来是英语或者是西语啊、葡萄牙语这种，它会变成日语的时候是用片假名来写，而不是用平假名。片假名是一个更多是表音的一个符号。
对，所以很多老人他们不一定知道外语，所以说他们对片假名本身就有一些抵触，有一些反感吧。
哎，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也会像这些我们说到这些老人一样，会陷入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可理解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后辈或者是别的一代人看，一群人看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我们来说一下那个社交媒介当中有很多这个信息茧房的例子嘛。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十万加的公众号文章，可能在我们父母那里他就不会被转发，那父母所看到的十万加的文章可能也是不会被我们所理解的。
之前有人说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就是活在公众号爆款文章里嘛，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能够面对父母的时候说能够说出啊，父母们都在看一些爆款文章，父母们很傻，但年轻人转过头呢，他们却是被比如说微博的热搜或者是一些平台的热搜所限制，他们讨论的话题，他们关注的点全是那些热搜。那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人关注的重心，他们相信的，他们追随的那些热搜和他们所嘲笑的老一辈人相信的那些公众号文章，在这个意义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年轻人，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看任何一款爆款的文章，还有公众号，包括微博的热搜，还有各种平台推荐给我的信息的时候，我始终是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不会全部相信那里面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年人他们在看那种什么养生的啊，还有一些传闻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的相信，然后转发到那个群里让大家一起去看。
他们这个过程也是在一个集体中寻求归属感的一个展示了。你想，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看养生的东西，他们都在相信，你不相信，那你岂不是被排除在这个信息共同体之外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自己所处的这种比较清醒的态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觉得面对身边统计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脱离身边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身边的这个存在
以及它的局限性吧。
对的，所以说我们要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存在，我们要意识到有很多虚假信息在这个媒介当中流传。
我们是可以说，比如说我身边我认识一个人怎么样，我有个朋友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仅仅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经得起事实检验的判断，我们还是需要接触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数据，或者用刚才的话讲，要接触更多不同的生活。
其实这个身边统计学它是否在一个嘲讽的意义上使用，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关键，就是它有没有将这个自己身边的例子引向一个很宏大的结论。那这里我觉得可以举一些知乎上的例子吧，因为我觉得知乎这个平台它本身就是很典型的，首先它是一个信息茧房，大家都知道，那其次它又是一个群体特征、用户群像非常鲜明的平台。大家对知乎的印象可能有比如说什么人均年薪百万、
刚下飞机、人在美国、
人在美国，对，卸腰、利益相关、人均985之类的这些说法。那其实这个就代表了早期知乎的一个用户的群像吧，就是大家都是活在一个互相之间，可能都一个圈子里，然后互相知道对方的这个学历，非常精英化的一个社区，
熟人社会嘛。
在知乎上假设你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寒门还难出贵子嘛之类的这种话题，那可能就下面会有一个比较能体现身边统计学的一个例子。他可能会说某个小镇做题家，当时他的朋友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某某名牌大学。那么以这个例子想来说明，在当下这种阶级固化的这种时代，还是能通过教育来实现阶级流通的吧。但是很明显他举这个例子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特例，他其实没有办法说明这个议题的。
知乎作为一个故事会倾向非常严重的一个平台，现在有这个风气，那很多真实性本身就存疑，那退一步说，就算它是真的，它也不一定有代表性。所以很多时候身边统计学这个用语是用来嘲讽这样的一些以个例来试图推广到一个广泛现象的这样一种文章或者这样一个故事下面用来评论的。
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吧，我觉得它很生动，而且呢它很有这种代入感，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很难去证伪，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假的，我们很难知道它是真还是假。
尽管它是编的，
对，它可以编得很真实啊。它用这个故事去来否定一个我们大家一种既有的观念，或者否定这个讨论的有意义性。它可以说你们的讨论都没有意义，那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对对，它希望用一个特例去否定一个普遍的一个印象。但当然，这个普遍的印象有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偏见，或者是一个刻板印象本来就是错的。但是也有可能它是基于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经过论证的一个过程，一个统计学过程得出来的。有一个例子特别明显啊，特别经典，就是抽烟是不是危害健康。这个在统计学上是已经有结论了，科学论证就是抽烟是危害健康的。只不过呢，很多人都会有直观例子，我邻居某个大爷抽烟活到了比如80岁、90岁，还有说某个著名人物什么丘吉尔还是谁，也是抽烟活得很久。他们指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个例去反驳一个经过反复科学论证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是不是一个身边统计学呢？这个的确是这样一个现象。但是你说他们说的是假话吗？不一定，他们有可能是真的。我身边就是有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活了这么久。但是你想，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要做的呢不是把我们的身边固定化，不是让我们的身边这个例子成为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而是从我们身边出发，知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同时我们尽可能踏出去，知道别人身边有别人的例子，我们去听别人的例子，然后综合起来才发现我们身边例子并不是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很占优势的一个现象吧。
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局限性的时候，你的思考才会产生。
所以身边统计学它可以应该是一个起点，它并不是阻止我们去认识世界的一个障碍吧。
对的，它是思考的起点，但是如果说你的结论也是从身边统计学推出去的话，那这个结论应该就会
对，就像 原地踏步一样。
其实你刚举了个例子，就是丘吉尔，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信息媒介的这种时代，我们的身边不一定是我们实际经验的那种身边，不一定是实际我们直接接触过的那个人的存在，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互联网的交流过程中听到的一些传闻，看公众号的时候获得的那些信息，然后我们转述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忘记它的原初了，我们就讲，哎，我有个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你的朋友，它只是你听到的一个传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传闻本身能成为一个身边的概念，它是在我们信息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
抽象的身边，或者说数字化的身边。
对的对的、
这是互联网时代嘛，因为它一切很多的数字化了，就是远在天边的事情，通过数字，通过图片，通过视频，仿佛就发生在我身边，同步发生直播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本体论上的一个预设，这个事情只要它发生了，我就可以言说它，不管它发生在美国还是发生在哪个国家，对，它发生了，哎，那它就作为一个事情，既然它是一个事情，我们就可以使用它来作为我们的论据，作为我们的体验的一部分。
其实这就是一个间接的经验，我们通过很多间接经验的转述，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它就是我们的直接经验。
但是我们经验再怎么多，其实也比不上就是经过了反复大量统计的那种科学数据的经验，我们始终只能经历有限的或者是极其狭小的一部分的经验吧。我们自己是一个经验，我们身边哪怕我一生中认识的1000个人，那也只是有1000个样本，1000个数据，但是科学统计数据它是几代人，好几代科学家，好几代那个统计学家经过大量的实践，大量的搜集得到那个证据，他们的那个代表性应该是比我们强的。我们一方面在肯定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接受这样一些远远超过我们生命经验的在时间中保留下来的别人的一些数据吧。这样
我觉得当然不是全盘接受这些实证的统计结果，而是说我们知道它的存在，然后我们在理解它的情况下与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一个结合，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它来修正我们的一些经验吧，
让更广阔的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数据与我们的生命体验发生联系，同时让我们的生命体验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它既没有这么的单调，但是它又却有了一种能够为整个统计学数据然后提供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想起来网上还有一种对身边统计学用法，就是他在一上来就开始说我基于自己的身边统计学什么什么，就是有一种自嘲的心态，他承认自己的这种认识的局限性，观点的局限性。哎，我觉得这种用法倒挺有意思的，
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在谈自己的体验，这样就有一种什么好处呢，他不会有一种约束性的味道在里面。如果你觉得你谈的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那如果对方不符合这个普遍性，或者是对方试图去得出一些规律的时候，那你就代表了这个普遍性嘛。但是如果我分享的只是我的个人经验，那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就有一种单纯分享或者是讲故事的感觉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都叫身边统计学，但是有一种呢可能是大家会去嘲讽的，刚才我们都说了那些，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自嘲的，这种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不能避免这种现象的运用和在这种现象中做我们自己的表达，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站在这一点上说我们能够说的话吧。那说到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个是加拿大那个基斯·斯坦诺维奇写的《这才是心理学》，这本书再版了很多次，可以算是心理学一个比较经典的教材。那里面他破除了人们对心理学这个学科很多的误区和迷思吧，很多人对心理学都会有一个误解嘛，就是说他可能算命的或者是解梦的什么，但是这个斯坦诺维奇他在这本书里面，他用科学的思维和批判性的那种观点阐述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里面就提到了关于统计学和数学的很多知识，这书很好读，只要就是稍微看一看就可以了解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误区以及我们怎么面对它。
你觉得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可以突破我们对身边的一种想象是吗？
也不能说突破，我是觉得可以让我们对身边进行一个再认知。因为身边这个东西，一方面我们是要有一个超越它的那个动力吧，或者是冲动，另一方面我们又离不开它，我们不能离开身边过我们的生活嘛，我们始终还是得基于身边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超越它，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身边，那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是一些看待问题的方法来辅助我们，让这个过程不至于走得太快，走得太偏，或者摔跤，或者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我再推荐另外一本书，那这本书是赫克托·麦克唐纳写的《后真相时代》啊。这本书其实对于现代人认知这个世界算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缺少的其实不是真相，而是对真相的认知啊。真相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种信息，是一种观念，是一些传播媒体上给我们传递的一些东西吧。这些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它恰恰不是一个稀缺品，它是一个已经过剩了的泛滥的一个东西。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大量的所谓真相，然后以及我们不厌其烦的各种反转。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信息的海洋中，这样的洪流中，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我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确定性呢？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吧。它带领我们看了分辨了不同类型的真相，以及我们面对这样真相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认知方式。
那你觉得后真相时代和我们的身边统计学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后真相时代里面就区分了四种真相，一种是片面的真相，一种是主观的真相，还有一种是人造的真相，最后一种是未知的真相。那身边统计学其实它更多是基于一种片面的真相。很多时候身边统计学它讲到的东西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也是一种真相，
对，但是它是片面的。我们要突破它呢，我们就要走到就真相的下一个环节，让这个真相的范畴更加扩大。
了解了，
这是一个要求，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吧。
那他有说到后真相时代之前是一种对真相怎样理解的一种方式呢？
因为之前我们对真相是，很多人是对真相是一种有近乎的盲信的态度，我们认定有一个真相，而且必须有一个真相，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去反复的挖掘它，塑造它，甚至是编造它。所以后真相时代它并不是没有真相，它可以给你一个真相，只要你愿意接受它。很多人就是在一些身边的信息茧房啊，或者是一些来自一些专业人士的信息，满足于此。如果他有一个稳定的信息来源，并且他认定他的权威，那么这个信息来源给他的信息他是一股脑的接受的，这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真相，他觉得这样就满足了。然而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一个点吧，
就是可能我们并不追求真相的本身，我们追求的是信息，但信息它不一定是真相。
对，而且这个过程是要被我们的这个认知方式所加以严格的审核的。是不是真相其实不重要，我们如何获得它，以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去追求一个清晰的过程的这样一种冲动，这个反而更重要。
那我这里其实也有一本书要分享，这本书在社会学上其实也挺有名的，叫做《社会学的想象力》，它的作者是赖特·米尔斯。那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节当中呢，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吧。我把这个原句可以读一下了。他说，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要把握人与历史、人与社会、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他当然是有一种比较精英的这种视角来说，现在大众他没有办法从个人经验当中能看出背后的那种大历史，还有整个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宽容的看待这个问题。很多人他们没有采取就是他所说的刚才所说的这种看待世界的视角，
社会学的想象，
对，这种想象力，他们有可能是因为不需要，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想象力还并不足以在他们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吧。事实上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总有一套，我们总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或者是习惯， 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一个是要经过学习，第二是要在环境中，要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够生根发芽，才能够施展出来。如果在一个比较信息压抑的环境下，那很多人他们真的只能够基于身边的一些东西去做出判断，并且他们觉得这样就够了，事实上这样也够了。当然我们想强调的呢，不是说这样就够了，而是说哪怕我们不得不基于这样的一些惯性去做判断，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这样的判断之外还是有更多的东西的。
但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我明明知道自己在谈自己的身边的经验可能是非常局限的，但有时候我也愿意这么谈，因为你要去超越自己的经验去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累的。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播客，我们其实就在避免谈论自己的一些经验，其实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举出很多身边的例子，但是我们也是尽量为了这个节目的这个效果吧，我们可以避开它。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也是比较占用认知资源还有这种思考力的一个过程吧。
我们虽然的初衷是一个记录嘛，但是也不能过于记录一些私人太私人的一些东西，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做一些就是没有这么有时效性的一些反馈。
是的，所以说他讲的这个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个概念对我还是有启发的。我觉得包括做学术研究啊各个方面是非常需要调动我们这方面的想象力的。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身边统计学这个词啊，让我很快的联想到我们之后想谈的一个词，就是项标它在于许知远131当中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附近。
附近。
我觉得附近这个词其实是跟身边统计学有那么一些关系的。那么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去谈谈我们所理解的附近是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他所说的附近的消失这个议题，
算是埋一个伏笔吧。
那么下面一期呢，我们其实也会谈谈自己的身边的一个事情。
对，既然都说到身边了，那肯定是从我们自己的身边谈起，比较能够唤起我们自己的经历吧。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疯狂打脸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谈论身边统计学，然后我们之后就要谈论自己的身边。
所以我们对身边统计学打了很多补丁。
对的对的，
不至于让他把我们脸打得很痛，
但是我们这是有意的，我觉得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再做一种自问自答吧。
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们的这期节目，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评论并分享给你的朋友。